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是新足迹热点关注。这档节目是 SBS 电台中文节目周末版和新足迹中文网站联合推出的，给大家介绍呢网友们在新足迹网上热议的话题。今天给我们做这档节目的是小纯，小纯你好。
刘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谈的话题还是一个好像永不褪色的热门话题，就是孩子的教育问题。
没错，这个孩子的教育问题呢，真的是永远都是在这个浪口风尖哈。每次有相关的这个新闻报道出现之后呢，总是会引起我们华人网友的热议。
最近又有一则关于澳洲教育水平评比的报道，也是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热议。
确实是在近期呢，有一篇新闻的报道指出呢，说在最近的联合国对这个41个欧盟以及经合组织国家9种标准的这么一个评判之中呢，澳洲在这个41个中高等收入国家的高质量教育排名呢，竟然仅排到了倒数第三位。新闻一出来之后呢，华人呢都惊叹哈，因为我们可能很多的华人父母呢，之所以选择来到澳洲啊，尤其很多都是为了下一代，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认为澳洲的这个教育水平呢会比较高。所以看到这一篇报道之后呢，大家都纷纷的发表议论哈，很难以理解这么一个情况。
那如果没有仔细的去看一下报道的具体内容，做一点头脑清楚的分析，很容易被这样的标题诱惑，就去对澳洲的教育表示不满，是不是？
没错，所以呢，这里呢，首先我们想向大家先澄清一下，其实澳洲呢，在9项标准的这个综合评比呢，其实排名并不是很低。综合排名上呢，澳洲其实是排在了第21位。其中呢，教育方面的这个评比呢，它主要是基于15岁学生的在阅读、数学和科学学科的表现，以及学校早期教育的质量和参与水平中呢，进行了这么一个评选。而实际上呢，在15岁学生这个阅读、科学和数学这些学科表现中呢，澳洲的水平呢实际上排在了第17名左右，实际上呢是中上等的水平的。只是因为我们这个学校早期教育的质量和参与水平呢，也就是可能我们说是学龄前呢，或者是小学期间这些方面的教育质量呢有所下降，所以使得这个综合的这个高质量教育排名呢，最终呢排到了倒数第三位。
这个倒数第三仅仅是指得学前教育这一块是吗？
主要是早期教育。
刚才提到呢，它是涉及到两方面的内容哈，一个是教育的质量，一个是早期教育的参与度，是不是这两方面都能够跟大家稍微的解释一下？
教育的质量呢，自然就是说孩子们在接受教育之后呢表现出来的一种水平。比如说根据这项报告评估呢，澳洲呢只有71.7%的学生呢达到了主要这个教育领域的这么一个基本的水平哈。2014年的数据表明呢，其实是有80.3%的儿童呢是参加过至少一年的有组织的学前教育的，也就是说呢这个比例呢是在下降的。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有组织的学前教育是一些比较有系统化的规范的一些课程，像我们说的 early learning center 这种早教方式的啊，所以和我们参加一些什么兴趣爱好班呢不是一个类型的评比。
那为什么澳洲的这个早教的质量问题相对来说比较低呢？
很多网友其实自己本身都是父母哈，看到这篇新闻之后呢，有不少网友呢都发表了自己的这个观点。其中比如说叫做 chat 这么一个网友呢，他认为就是说儿童的早期教育很重要，但是呢这些从业人员，比如说像我们说的这些 early learning center 的或者是早教的这些课程的这些从业人员，他们的水平呢可能并没有达到一个基本的这么一个水平哈，从业人员的基础教育成绩呢可能就比较差，所以呢他们不能够给这些孩子呢带来更好的一个教育水平。还有一个网友叫做 H 高 X 认为说呢，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呢是需要高质量的人才作为支撑的，而高质量的人才呢必然是需要高质量这么一个收入作为保障。可能这些高质量人才呢在澳洲现在这种系统上，因为我们的教育体系呢，我们的资金不够，政府的补贴捉襟见肘，没有办法吸量大批的这种高质量人才呢去投入到这种高质量的学前教育、早期教育之中，所以呢没有办法给我们的这些孩子呢提供更好的这样的教育。像其他的一位母亲呢也说得很直白哈，叫 S4X 一位网友就说幼儿园现在这么贵，谁会去参加学前教育？也就是说呢是因为这种费用的问题，可能致使很多家庭呢他 们没有办法去负担这种学前教育。
那也就是说，大家认为澳大利亚的孩子们参加学前教育的人数不断的减少，按照比例不断的下降，是因为费用的问题，还是说也有其他方面的考虑？比如说，很多的家长会不会觉得让孩子们在那样一个年纪享受他们的童年，而不去过早的开发他们对数学呀等等等等这些学习的兴趣，让他们自由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关系呢？
确实是。另一种观点呢，他们就认为说，实际上呢，我们这种呢是开发的是更是一种天性的教育，更是一种快乐的教育。很多网友呢就提出来说，虽然这个排名排出来的是教育水平差，但是我们的孩子们的这个快乐水平呢肯定是应该在世界是领先的哈。很多家长呢都认为说，孩子在早期呢不应该过多的去逼迫他们，比如说什么读写呀或者数学这方面的单一的教育，而是应该呢让他们展示自己的天性，在有引导的条件下呢，可以让孩子们呢去接触各种各样不同的领域，然后在他们早期呢就能体现出来他们更有兴趣的某一项内容是什么。其实在这篇新闻出来之后呢，在我们子女教育板块呢也出现了其他相关的帖子，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名字叫做谈谈另辟蹊径教育孩子吧，再见补习强制拥抱兴趣特长。这篇帖子呢就其实很好的结合了刚才我们新闻中提到的那个话题。虽然我们作为华人父母哈，很多可能带来了一些传统的从国内带来的一些关联，认为说孩子们从小就不能够输在起跑线上，一定要从小可能学龄前就要开始参加各种各样的补习班，补英语补数学。但是呢也有一部分来到了澳洲一定时间了，接受了可能澳洲这些文化的父母呢，刚才我说这篇帖子的发帖人呢叫 Ringsan 的这个网友呢，他自己就认为说，他的孩子已经在小小的年纪呢其实就已经很有自己很明确的这么一个方向，有了自己的爱好，而且呢他愿意为自己的这个爱好呢去努力，并且不觉得累，还反而觉得很满足很开心。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作为父母的为什么要去阻止他呢？说他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喜好，可能这个喜好并不是说像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去每天做数学题呀，或每天去参加补习班。他觉得呢，作为父母呢，孩子有一个自己的这个轻松的，但是满足的，而且又有兴趣的这么一个爱好呢，反而对他的人生轨迹呢，可能是更重要的。持一些不同意见的网友认为说，孩子是不能够输在起跑线上的。还有他们的，比如说比喻说，有一些天生可能就智力比较优秀的一些学霸类型的一些孩子哈，他们可能从小兴趣就是学习。天生就长了一对翅膀，以后就一定会飞翔。而像那些从小智力可能一般并不太爱学习的这些孩子呢，有一对一些网友呢，他们就认为作为父母呢，我们就一定要让他去补习，一定要让他参加学习，是给他添加一对人工的翅膀，说最后飞起来不是自己的，但是起码也能够跟着那些学霸们在前面飞翔。但是呢，更愿意开辟自己的孩子兴趣特长的这些网友呢，他们就提出说，不管是补习也好，是学数学英语也好，还是或是学音乐呀、表演呢，或者是陶冶情操也好，每一项这个活动啊，包括补习，实际上都是教做孩子要去懂得艰苦刻苦去学习，要去面对困难，而不是软弱的逃避。实际上这对孩子的人格培养呢其实都是一样的。这些家长呢，他们并不认为说澳洲的教育呢就是完全是放养式的，是说好像我还对孩子完全不管，你想做什么做什么。但是同时呢，可能在我们的教育方法中，在老师的教育方法中呢，他更愿意引导孩子们，让他们出于天性的这么样一种的学习方式。这些家长认为呢，其实这样的反而是呢一种比较自然的一种教育方式。像 Patrick 朱这个网友呢，他曾经就提到过说，澳洲的教育呢实际上是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而不像是我们中国的教育呢是把所有人加上去。网友于宅于美丽呢曾经也提到过说，澳洲的这个教育模式呢可能还更多的是保持了孩子天性中的创造性和主动性，让两者更大的发挥。而中国的教育呢，可能是从一开始呢，不管孩子的天性或他的性格特点是什么样的，全部统一的都进行这种填鸭式的教育，而且是从学前班开始，以至于到了这个后面之后呢，停到中学时期呢，就开始呈现一种消化不良的状态，然后到了大学之后就开始厌食。实际上他这个观点呢挺有意思，他就说，因此呢，使得这个中国呢，在后期的人才的发展里头呢，就没有什么人去有心思去夺诺贝尔奖。这个呢也是很有意思的，在我们那 篇教育倒数第三那篇帖子里呢，就有网友提出来说，大家都说澳洲的教育就是尤其早前教育落后，那为什么澳洲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有那么多呢？澳洲目前为止呢已经有了14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实际上我觉得这可能就跟我们这几位网友还有他们讨论实际上相关的，因为澳洲在早期呢学龄前的时候呢，就可能已经把孩子们让他们针对自己的兴趣爱好呢已经有了一些分流，而这些真正喜欢学习或真正对某一个科学或者是某一方面有兴趣的孩子呢，他就会一直的得到帮助，一直会研究下去，从而呢走到高精尖。
你刚才呢提到过一个词，就是这个起跑线哈。我记得不久以前采访大山，他就说过一句话，他说他在中国最恨的一句话就是说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在想呢，每一个教育体系，包括澳洲的教育体系，都有它占优势的一面，也都有它的欠缺和不足。但是哪一种对我们的孩子更好，让我们的孩子活得更幸福、更快乐，可能是大家要做一点分析的哈。刚才你提到的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有14位，可能有的网友会说，有的人呢得诺贝尔奖的人，最后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在英美那些地方出来的，可是他们从小在澳洲受的教育，那种没有被泯灭的天性，那种对新鲜事物的追求和在各种体育活动当中锻炼出来的韧性，我想可能对他们取得最终的出色的成就都是有所帮助的。
我非常同意您所说的，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起跑线上，也许在从早期来说呢，一些孩子可能确实没有输在起跑线上哈。但是我还想引用于宅与美丽这个网友的一个评论，我觉得非常的好，他说也许我们不输在了起跑线上，但是人生是一场马拉松。也许作为短跑来说呢，你不输在起跑线上，你可能是赢家。但是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像您说的，可能真正最后能够一生保持着热忱、保持着兴趣去做那些研究的人呢，他的这个一生呢，可能才是最后真正的赢家。
好，那非常感谢小纯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
谢谢您，刘老师。